五一结束了，那大家是恢复了正常工作节奏，还是和我一样继续居家呢？今天天气很不错，那最近一直天气不错，有机会真的应该多出去晒晒太阳的。那今天话题是聊一聊社区居民在封控期间买买买发生的事儿，那些以前的苦大仇深的上个月的往事啊，就轻轻带过，主要是讲五一之后就是这几天的情况。那第一点呢，是大家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真的比较拼。先前我不是有提过吗，就社区团购啊，十次里面有六七次都是成不了的，不是物资缺乏呢，就是没有运力。那现在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，就是运力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那随着一些改善型的副食品商家的营业呢，目前最困难的应该是排不上人家的档期吧。就拿万众瞩目的蛋糕团来说，据说枯木枯木的排到六月份，不隔东京的排到5月14号，哎，真的有点像是在怎么样预定年夜饭，是要提前一个多月才可以买到的哟。那区区蛋糕也难不住这一帮如狼似虎的馋猫嘛。那最后小区呢是团了诺星，虽然说除了牛乳蛋糕啊都不好吃，那性价比也是贼低，但不管怎么样啊，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可以顺利的享受口福，真的应该感动落泪。那上一次吃蛋糕落泪还是在小时候过生日啊，太怀旧。最近的一个多月有好多次都会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事情，有些东西是谈情怀，有些东西啊就是让人觉得时间退步了，往回退了20年。比如说之前晚上啊，我在群里看到一则转发，那这转发供参考，就说某小区的一个女子因为奶茶被冒领然后咬了团长。我看了一下图片里面的伤口就很深，感觉像是什么大型野兽咬过的样子。那一切理由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，而是说2022年了，真的有人会在小区门口咬人还能咬出血印子，就很扯吧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光看图片以为是在拍什么丧尸片啊，或者什么惊悚的伦理剧。那其实经过这一个月，对冒领的现象倒是见多不怪了，都有点麻木。因为我们小区也有多次团购的物品被偷拿的情况，比如说有的人他五花肉没了，有的人三黄鸡没了，就很奇怪的。你就怎么不说有的人青菜没了，怎么就没出现过什么洋葱没了？所以一开始大家其实在想说会不会是被野猫叼走了，因为我们小区有流浪猫嘛。但后来想想好像也不太对，因为你就说猫能够拖走一整只鸡嘛，而且还是用塑料袋放着的。但是那天的鸡肉最后还是找到了，也不知道从哪找到的。那袋子上或者肉块上是否有猫的牙齿印呢，也不得而知。那只是不太能理解这种行为啊，你无法用拿错了来解释吗？因为那外包装完全不一样的，你看一眼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拿错呢？你可能会吐槽啊，就丢东西第一反应难道不是看监控吗？这大家都在干嘛呢？我们小区的保安视察了好几次监控的，但是太模糊了，也看不清脸，没有办法确定。而且经常丢东西的那两栋吧，有些地方就是处于死角。不得不说这个猫咪真的太聪明了，你看一个小区那么多人都搞不清楚东西是怎么少的，这件事情就不能细想。但总之啊，生活条件方面就从最开始的吃不上发展到现在的碳水主义，真的是一个漫长又堕落的假期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又有人要翻白眼啊，就说那么多人在买保供菜，那你们怎么可以不顾小区的安全团这些快乐水呢？确实啊，每次都会有人劝退啊，就是说多余的零食啊就不要订。但是显然憋了一个月啊，好像大家很多人也没有耐心再继续坚持，而且一开始就没有人管，大家就是凭自己自发管理买菜买的有多辛苦，那现在为了买零食就会有多夸张，还会衍生出一些笑话。比如说红宝石明明团蛋糕嘛，但是大家的口径就是红宝石面包。披萨在群里面有一个别称叫做烤馕，关键是有人真的信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的人他就问说，哎，听说有烤馕的团购吗？他还很激动，就直接当真了。然后别人解释就说其实是披萨，挺哭笑不得的。奶茶的别称也很搞笑，叫做补钙茶多酚汤剂，真的很有才华。你说有必要做到这样吗？那好像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能理解吧。 而且怎么说，其实没有办法一竿子打死，因为如果要禁止副食品的采购，那那么多人买烟酒买可乐怎么不去说他呢？根本就没有同等的对待嘛。所以很多人就心想着说，我买一些副食品就想办法蒙混过关。那来再说说比较被忽略的团购啊，比较被忽略的物资，比如说纸巾。在四月下旬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纸巾有可能会早于蔬菜用完，而且当时其实封控半个多月了，纸品居然会被业委会居委会列为非必需品，这就很恐怖。当时其实就很想发问说，那你们在家里面的洗手间你们都是用什么呢？是用布头吗？还是说你们是用手呢？就匪夷所思。但是好在当时是有人直接自行购买了几千块钱的纸品，卷纸啊抽纸，他一共买了几千块钱，他是买回来然后和我们分。那不然很难想象，你说纸品居然不是必需品哦，还有洗洁精、洗发水、牙膏，平时根本想象不到吧，你居然会缺这些。哎，这会儿居然就是也有一些居民他会告罄的。于是说小区里后来就出现了以物换物的情况，就谁家缺谁家富足，就把东西拿出来交换一下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你说像西式快餐能不能团嘛？那比如说汉堡，比如说披萨，那上面我也说了嘛，有人团的是披萨，对吧？现在录的这会儿是5月5号中午12点半，业委会呢就拦在门口不让进，和居民发生了争吵，而且还在吵。我一直觉得披萨这种吧，就相当于盖浇饭嘛，就是一个快餐，也只是为了果腹，并不是有多好的改善性食品。一般订购的人嘛，中午他就不烧饭了，只有米面蔬菜可以买的话，那其他凭什么不行嘛？就很奇怪啊。比如说有的人家里他就不做饭，或者有的租户因为他是租给了好多家，他其实没有厨房，没有条件做饭的，那这种情况你让人家吃什么嘛？四月份的时候嘛，倒没见居委业委出来干活，这会儿快到疫情尾声，哎，出来逼逼了，现身作秀，就很难不引起大家公愤。再说说那些多余的消费啊，就真的没有必要的物资。第一个真的就是某某莲花，相信这个东西发了没有人喝吧，感觉当时应该就是用来死马当活马医的一个道具吧，采购了很多，结果大家应该是都没有用上，最后闲置。还有很多就是很为难，就是捆绑的保供套餐啊。那比如说在早期的套餐里面，土豆、胡萝卜、白萝卜这种实在太多了，土豆放了半个月在家都发芽了，还有大蒜头啊，大概十几个蒜头也发芽了。我其实很好奇，因为就我的理解来说，江浙一带做菜应该不必要放那么多的大蒜吧，就最多是炒个青菜呀、空心菜呀这种，或者苋菜、米线会放一些吗？就是怎么会放那么多，一个套餐里放那么多，我就感觉是用来凑数。那一开始囤货是一种需求，慢慢也就变成了一种心态，你也永远不知道第二天发生了什么，可能什么也买不到，也可能忽然就不允许你买了。大家就被这样的经历吓到了嘛，加上食物它会带来一些愉悦的心情，可以舒缓一些压力，舒缓一些无聊的情绪，就会显得更有购买欲。不过我已经把叮咚还有盒马的 APP 都卸载掉了，防止自己会忍不住啊剁手买压缩骨啊之类的零食。光吃零食啊主食都没吃，这也是一种浪费吧，那直接消灭源头，卸载软件，等吃完再下载嘛，也省得看了眼馋。大家团购日用品比较多，但有一些生活上的我感觉好像也挺必须的，比如说冰柜，买再多的食品吧，没有一个大冰箱你往哪儿塞。而且我们小区其实都是小户型，那如果是租户在这边，一般家里是小冰箱也存不下那么多，囤了也没用，囤了也是要坏掉的。所以疫情过后真的要大家应该会想着多改一下家里的布局，设置一些收纳呀，提高空间利用什么的。还有我个人来说比较缺的，就比如说 A4 纸，我之前打印纸都打没了，然后忽然还翻出来100张，我真的喜出望外。也有一些神奇的操作，比如说小区里有人拼了360个鸡蛋，就是一个人360个鸡蛋，那算一算，假如一天吃10个鸡蛋，一个月都吃不完。但买的人他就认为鸡蛋反正不嫌多，实在不行可以给大家分，你敢上架我就敢买，也是很厉害。群里面有的人还会分享自己的食谱啊，还有自己研发的一些独特操作，比如说拿那个咖啡滤杯和滤纸啊，用来过滤二次食用油的，真的是很会生活。 我自己也尝试用空气炸锅做了泡面饼，觉得真的是操作多余，泡面还是煮着好吃。所以有的时候看看某书上的那些教程，真的要仔细的甄别它是否就是一个噱头，看着好吃其实做不成那样，而且也不好吃。可能过了若干天啊，回忆出来又会觉得这段时间的记忆被清空了吧，就像两年前一样。因为这两年大家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嘛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浪漫或者说记忆深刻的回忆，但是好像也没关系，那就当做一种别样的人生体验。唯一有帮到自己的一种感悟啊，就是说以后遇到一种现象，就多考虑背后的原因，还有它可能的情况，就有利于维持自身心态的稳定吧，不会突然黑化，突然毁三观，突然负能量，就给自己也找不痛快。本期就暂时叨叨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